一节起，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列意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每逢三年，就是十分之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就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愿神的话语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的道路，不让我们落到黑暗中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申命记二十六章，这里就主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 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之后，要把他们田间出产的出熟的这个出产，当然也包括这个果园里的果实了，果园里的果实，田间的出产就是出熟的，都要献到祭司面前，要献给神。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四处这个流浪，所以呢他们是抬着会幕去到哪里呢，这个会幕就跟他们去到哪里。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说就是神的这个居所就要固定下来了，就要在迦南应许之地神所指定的地方，在那里就是神的所指定的地方，这个神的居所或者说圣所就要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到田间有土产出来就出熟的，就要送到那个神所指定的地方，因为那里有大祭司在那里，就是这是献给神的这是第一个谈到的第一个利率。当然这个出熟的这个出产献给神是表达向神的感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种特别谈到奉献，就是每第三年这个十中取一，这十分之一呢是留在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村庄啊城市，这个就不用带到大祭司面前了，这个就不是是献给神的。这个十分之一是给谁呢？是给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永远是把利未人跟这个寄居的孤儿寡妇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在地上是没有产业，所以呢在人看来他就是像寄居的，寄居的也是在地上没有产业，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果园他在这个地方。那么孤儿寡妇呢也是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利未人总是跟他们并列在一起。所以利未人虽然在属灵的意义上好像有非常荣耀的身份，非常荣耀的地位是单单属神的一群人，但是在世界上呢，利未人是跟寄居的跟孤儿寡妇是比较贫穷的人是在一起的。那么事实也是这样，利未人都是比较贫穷的，因为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要奉养利未人，但是首先因为以色列人的信心缺乏，常常没有遵循神的教训去奉养利未人。第二个呢，以色列人我们也知道后来是常年战乱所以利未人在他们当中寄居，利未人又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我们看利未人，其实我们可以思想就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哇，利未人是非常荣耀尊贵的，单单属神的一群人好像是非常的让人尊敬非常让人的羡慕。但是事实上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利未人在圣经当中都是跟寄居的孤儿寡妇放在一起，就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其实是非常贫穷非常弱势，也可以说非常卑微的一群人其实这个也像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写照。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是荣耀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属灵地位是尊贵的，是荣耀的。但是基督徒往往在世界上呢，很多的时候跟世人是不一样。所以世界上就是以那种势力强权这个金钱这样来衡量一个人的这个地位和价值。但是基督徒在世上并不这样，所以圣经也形容基督徒信靠神的人在世上呢也是寄居的，也是客旅。所以利未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利未人不要有一个误解。其实我曾经听过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非常著名他就说，他说就是当年的利未人当年的祭司他们都是过着非常尊贵的生活他们都是就是穿的是那个祭司的袍子，是上面有钻石有黄金这些头上是有冠冕 啊，他就说，今天的这个神的仆人也应该过这样的生活，也应该就是，就是拥有最好的，因为当年的祭司啊、利未人他们都是这样。当这样的话从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口中说出来，我当时听到我是非常惊讶的，非常非常震惊。其实事实中，事实利未人在旧约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是什么非常富足的一群人啊，他们是非常贫穷的，他们是常常跟寄居者、跟孤儿寡妇是放在一起的。包括祭司也不是什么非常富足的，他们虽然有这个圣袍哈，祭司的袍子，那是给他们服侍的时候啊，献祭的时候他们才可以用，那并不是他什么他私人的享受啊和私人的产业，那都不是的哈。好，所以这里谈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奉献，就是每第三年这十分之一是给穷人的，就是给他们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村庄给穷人的啊，并不是拿到这个神的圣殿当中去啊，并不是在大祭司的眼前献祭给神的，不是，就是每第三年的这一次十一奉献呢，就是就自己所在的地方自己奉，所以这一次奉献就是以色列人靠自觉，完全是靠他们自己的诚实。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啊，他们做这样的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做出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呢，他们不是像粗俗献粗俗的出产献到祭司面前对着祭司说，那是刚才说的就是田间粗俗的出产，那是要献到圣殿里去献给祭司的，就是当着祭司的面献给神的。但是第二种呢，就是第三年的这个十一奉献呢，这是给当地的穷人，所以这个祭司不在眼前啊，他们就自己来完成这样的奉献，所以必须是诚实。然后他们的宣告呢，圣经说甚至是面对神的宣告啊，就是他们遵行神的心意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十一奉献。好，这就是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可以看一下。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们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不是拿到圣殿去，不是拿到祭司眼前去的，也不是献给神的，就是给城里的贫穷人。然后这个时候说要在谁面前宣告呢？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宣告。所以这就不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个粗俗的出产，那是在祭司面前宣告，这个不是了，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宣告，就是说你将圣物从我家中取出。这个时候就是田间的出产被称为圣物，就是虽然是给到穷人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奉献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庄重啊，非常非常的庄重的，就是这些也就是跟奉献给神的没有什么区别，也被称之为圣物啊，虽然不是在祭司的这个监管下面，但是完全是靠以色列人个人诚实的奉献，但是呢这个也要非常非常的庄重的，哪怕是给他们当中的贫穷人和弱势，但是也要非常非常的庄重，用一种庄重的态度，甚至就像奉献给神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奉献。然后也特别强调，在这个奉献过程中完全是遵循神的律例啊，典章，就是不洁净的时候啊，没有接触这样的十一奉献，然后手上的时候没有，然后也没有去献给死人哈。这是谈到的第二个。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生命记二十六章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摩西对前面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的一个总结啊，就是强调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 然后也强调呢，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然后也告诉神已经按着他所应许的，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或者即将带领以色列人啊进入这应许之地，然后以色列人就要做神的百姓，神要让以色列人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称许的。所以我会想，神要使他的选民，使他的儿女得荣耀啊，神要让他的选民，让他的儿女超乎万民之上。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儿女，他的选民能够分享神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往往不，我们不总是说啊，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不要归给我们，荣耀要归给神。我们不是一直是这样讲吗？那么这样讲，那在这里，神又要让他的百姓超乎万民之上，神要荣耀他的百姓。哎，这不是好像有点矛盾？一方面我们说啊，荣耀不要归给我们人，但是神却说他要把荣耀给他的儿女，给他的百姓啊。其实这个一点没有矛盾，这个一点没有矛盾。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就非常清楚了。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成为人的样式，身为奴仆，然后他卑微到一个程度，成为奴仆的样式，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父，但是父要怎样呢？要把主耶稣基督升为这个至高啊，成为万民之上。所以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样子，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我们效法主耶稣，做上帝顺服的仆人啊，效法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效法主耶稣基督啊，就是在这个世上成为服侍人的人，成为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而不是要啊成为万民之上。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么神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当他的儿女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爱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上帝的时候，那天父上帝这个时候就巴不得让这样他谦卑的儿女，他顺服的儿女能够大得荣耀啊。所以就像就像我们的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就是面子都是别人给的啊，你不要老想着哎呀我要争面子，我要争面子，你越是想争面子，你越是没有面子啊。但是你越是谦谦卑卑的尽你的本分啊，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哎，那你自然就赢得别人的尊重了啊。那么对于基督徒，对于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就是像亚当夏娃那样啊，我们要升高啊，我们要像神那样，如果我们总这样想，结果我们恰恰是堕落了，恰恰是沉沦了。但是如果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舍己，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然后去顺服神对我们的带领，当越是我们这样越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越是得到从神来的，神愿意把荣耀归给我们啊。但是我们的心智并不是说就好像耶稣的两个门徒啊，他一个说我要为大，我一个要住在耶稣的右边，一个要在耶稣的左边，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心智啊。我们不是要成为无论在地上无论在天家，我们都不是要做一个最大的啊，我们都巴不得啊做一个最小的啊，做一个隐藏的仆人。哎，但是越是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神越是巴不得把他的荣耀与这样的仆人，与他这样的儿女去分享。好，这就是 申命记二十六章的一个大致内容，总共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要把田间的出产出熟的都献给神，向神表示感恩。第二个就是一个特别的十一奉献，就是每第三年的十一奉献。那么这个十一奉献呢，就不是送到圣殿里当着祭司的面奉献给神，就不是，而是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城市，就献给他们当中的贫穷人，啊，贫穷人主要就是寄居的孤儿寡妇，还有利未人。然后这一个奉献虽然不是献给神的，是给贫穷人的，但是呢，要非常非常的庄重，啊，非常非常的郑重，啊，就像献给神一样。而且奉献的人还要当着神的面要宣告，啊，而不是当着祭司的面，因为那个时候祭司不在他们这里，啊，这是他们自己自觉自动的一个奉献，啊，不是在祭司的这个监督啊，这个下面，他们自己自动的奉献，那这时候他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宣告。最后就是可以说是到申命记二十六章，就是以摩西把他以前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所有讲的这些的一个总结，就是强调神与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约的关系。神给以色列人有应许，神成就了，那么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然后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让神的百姓啊能够得荣耀，能够超乎万民之上。啊，这就是申命记二十六章大致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献出熟的果子，这第一个表达就是这田间一切的出产，果园一切的出产都是从神来的，都是属于神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奉献就是让我们奉献的人一定要知道，啊，虽然是我的土地里长出来的，我的果园里长出来的，但是还是从神来的，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要把最好的刚刚出熟的献给神。然后第二个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出熟的，哎，往往就是人们最想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田间的出产，你辛勤劳作，你看到它哇长成了，出熟了，你心里非常的高兴，你说这是我的汗水，我这么多的汗水，这么长时间的劳动啊，这么长时间的等候得来的，所以我们巴不得就要把它摘下来，我要先尝一尝这个味道啊，我要先尝到这个味道。所以这就是弥迦书七章一节说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所以人们总是看自己田间出产的果园出产的，这个出熟的是最好的啊，总是觉得哎呀，这是最好的，这是最甜的啊，这是最美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么长时间的劳动，这么长时间的汗水，这么长时间的等待，终于看到了成果，我们就想渴慕它，我们想拥有它。但是神却要求以色列人怎样，要把你这汗水这个等候盼来的，这个刚结出来的你最想要的，你先献给神。所以这就是也是让以色列人知道，永远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欲望，心中的渴望要放在神的荣耀后面。最最重要的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啊！我可以把我的欲望，把我心中的渴望可以先放到后面，我要让神的名先得荣耀啊！虽然我非常的盼望啊，得到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果子也是我那么长时间的汗水，那么长时间的劳动，那么长时间的等候盼来的，但是我还是把这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啊！就是欲望，我们自己的欲望永远放在第二位啊，永远放在后面，我们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名要得荣耀永远要放在第一位，把我们心中最好的或者最想要的东西先献给神。然后在这个，如果我们看刚才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当献上这个出熟的出产的时候，对着祭司要宣告一大段话啊，要宣告这样的话，宣告这样一大段话，对着祭司宣告一大段话，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永远要记得这是神的恩典啊，神带领我们 来到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神啊，这个土地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永远要记得神的恩典。第二个呢，永远要记得自己的卑微，啊，以色列民的卑微，永远要记两件事情。当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在当着祭司的面大声的宣告，宣告的内容啊，核心内容就是永远要铭记这是神的恩典。第二个呢，要铭记我们以色列人是多么卑微的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民。第一个，承认这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赐给他的，神的应许，神对以色列人先祖的应许成就了啊，在这个献初熟这个果子献给神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宣告要表达这个意思。第二个呢，要强调以色列民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这个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前几年，他们可能都还记得啊，都还记得啊，我们曾经是埃及为奴之地的人啊，我们曾经在旷野流浪啊，我们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前几年可能记得，但是我们要想，日子长了，生活越来越富足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也越来越强大了，那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忘记他们曾经是多么的卑微，曾经是多么的渺小，上帝曾经是多么的怜悯他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就非常容易忘记了。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给以色列人这样的规条，就是让他们每年献上这个初熟的果子，让他们一再一再的重复，一再一再的重复，要讲出来的，口里要讲出来，奉献的人要当着祭司面讲出来，就一再一再的告诉自己啊，神曾经多么怜悯恩待了我们，不仅是我这个人，也是我这个民族，我曾经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啊，虽然我现在可能很富足了，虽然我现在可能很强大了，但是我还是要记得以色列民曾经是多么的渺小和卑微。所以其实有大量的篇幅是强调以色列人的渺小和卑微的啊，在他们献这个初熟果实的时候，他们的宣告当中啊，从几个方面来强调。第一个强调的就是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啊，这个是指的是雅各啊，或者也是指的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先祖。他们就说为什么称雅各和他的十二个孩子是亚兰人呢？那么亚兰人其实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哈，就今天的叙利亚人，因为他们在这个亚兰这个地方住了20年，然后就是在这个雅各他的老丈人那里就住了20年，然后他的孩子就十二支派的先祖全是那里出生的啊，除了便雅悯之外哈，全是在那里出生，所以呢，就他们就是从亚兰那个地方出来的人啊，也就是十二支派就是从亚兰那个地方出来，所以被称为亚兰。然后他们是将亡的啊，他们就是随时可能会死去的，就是离死亡啊就一线之隔，他们就是这么可怜的人啊。我们也知道雅各在他的岳父手下就是被欺压被欺骗那么多年啊，然后就是然后他有雅各的哥哥以扫啊，就是本来是要追杀雅各的啊，然后又有饥荒，我们知道到大饥荒的时候，然后是雅各一家以色列全家就下到埃及，70个人下到埃及，所以总是在这个离死亡好像就一线之隔啊，将亡的人就是这么卑微这么可怜的一群人。然后呢，第六节也说到他们在埃及为奴，是啊，是在埃及做奴隶。所以在这个献上初熟的这个果实的时候啊，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永远提醒以色列人，一切的出产都是从神来的，无论以色列人以后多么富足多么强大，他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美好的田间的出产，美善的事都从神来，所以最好的要归给神。第二个就是要把最好的最想要的初熟的先给神，把自己的欲望永远放在让神得荣耀这件事情之后，让神的名得称颂，让神的名得荣耀永远是第一位的，自己的欲望是第二位。我自己欲望可以等啊，我可以等以后的出产，或者以后下一批的果子啊，我可以等， 但是要让神的名、神的心意先满足。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常常的提醒自己，借着这样的一个献上初熟果实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奉献，常常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怜悯；第二个提醒我们是多么卑微和渺小的人啊！无论今天我们多么富足、多么强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是多么卑微和渺小。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这样一群将亡的人，就将要死去的人。嗯，然后最后就是感谢神。这感谢神，我们特别注意几个地方。第一个，不是仅仅为我个人的这个所得到的祝福而感谢神，而是群体性的，要为我整个民族、整个国民、整个以色列民来感谢神。啊，虽然我献上是我自己田间的出产啊，初熟的果子，但是我向神、上帝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不仅仅感谢上帝赐给我个人啊这么美好的土地、这么美好的产业，我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向神感谢。然后纪念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里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表达。第一个就是强调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怜悯；第二个呢，强调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全能。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反映出神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神对以色列民的怜悯，一个就是神的大能啊。那么也感谢神让以色列人可以定居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这个感谢呢，不仅仅是为个人感谢，为群体性感谢，然后不仅仅是为现在蒙了怜悯，也纪念以前蒙了神的怜悯，也为着将来将要得到神的怜悯而感谢神。所以这个感谢不仅仅是为着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拥有的，也是为着将来神要赐下的怜悯而感谢神。啊，这是第一个献上初熟的果子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些地方。第二个就是每第三年呢，这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十分之一我们刚才谈到，这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奉献，这个不是送到圣殿里去献给神的啊，也不是在祭司面前完成的，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城镇和村庄，自己所居住的地方，自己凭着自己的诚实完成。献给谁呢？献给他们城中贫穷的人。贫穷人主要是这里提到三种，就是寄居的，就是在地上没产业的寄居的，当然也包括利未人，利未人在地上没产业，然后就是孤儿和寡妇。所以特别注意，这不是要在祭司眼前完成的，这也不是在祭司的监管之下、监督之下的，这是完全凭诚实、个人的诚实啊。所以一定要心甘情愿，因为没有人盯着你去做这件事情，你自己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诚诚实实的奉献，然后呢要在神的面前宣告，就是我没有私藏，没有私藏圣物啊，就是我没有，或者我献上的不足十分之一，或者是就是我根本就没献啊，我把该献的、该献给穷人的我藏起来了。你第一个要宣告我没有私藏，第二个呢要说我献的确实是给到这个贫穷的人啊，不是献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确实是给到贫穷的人了。然后还要强调呢，我完成这样的一个奉献呢，虽然不是奉献给神、奉献给穷人，但是我是严格遵循神的律例的。我不洁净的时候，我没有去沾这些奉献的。他这里所称之的奉献的这些出产，都称之为圣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非常庄重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你的东西丢给穷人，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是拿给穷人这些东西被称之为圣物，就是像奉献给神一样的去奉献，就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奉献呢是没有，就是被这个迦南这种异教的这种风俗所影响。因为异教的风俗就是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不洁净的时候就奉献，或者刚接触了什么污秽的东西啊，就是尸体啊这些，他们去奉献。所以他以色列人说，我们都没有这样，我们完全没有这样啊，我们就像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我们洁净的时候才奉献，我们有接触过任何污秽的东西，我们更没有奉献给死人啊，没有献给死人。因为在当时迦南异族的 异教的那些拜偶像啊、拜假神偶像的信仰当中，他们常常给死人去啊献祭品嘛。所以以色列人要强调，他们没有这样做哈，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把这个每三年的十分之一是给了穷人，啊，不是给死人，不是像那些迦南异族的那些人一样，外教人一样。然后这个每三年的这个十一献呢，就是也被称为快乐的十一奉献，哎，就是这个奉献是这个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嗯。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以色列人要从自己的出产当中拿十分之一出来，就是与贫穷人分享。然后奉献的时候就是要宣告，而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经文的宣告，我们知道这个宣告是大声的宣告，你要讲的啊，要在神的面前宣告的啊，你就说我是诚诚实实奉献啊，我没有私藏的啊，我确实是给到贫穷人的，然后我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定规啊，不洁净的时候啊，我是没有奉献这些圣物。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想起《生命记》十五章四节啊，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生命记》十五章四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啊，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啊，借着摩西的口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就是以色列人如果听从摩西所说的，也就是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以色列人如果听从，那么以色列人当中必定不会有穷人，必定不会有穷人。事实上，我们看见神的这些给以色列人的定规，那确实是这样，如果以色列人去遵行的话，那一定就是这样，那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没有穷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当中都没有人说啊，我们当中没有穷人啊，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地上没有人去真正的去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尤其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好，这就是这个生命记二十六章的一个大致内容。当然最后一部分我们刚才已经强调，最后一部分就是摩西对上面所讲的从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就是强调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和百姓一定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啊，因为神已经他的应许已经成就了，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有美好的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要超乎万民之上，要单单成为属神的人。好，所以这就是生命记二十六章的最后一部分。好，那么等一下就是今天有两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分享来讨论。当然了，就是这两个问题只是一个就是只是给大家一个话题，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于《生命记》二十六章的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思想来讨论，啊，那么这两个问题，只不过就是希望可以引导一下大家的这个讨论的思路而已。好，第一个呢，就是每第三年的十一奉献呢，就是也被人称为快乐的十一奉献，哎。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哎，为什么这个每第三年的十一奉献就是被人们称为快乐的十一奉献啊？为什么成为快乐的十一奉献？然后这给我们今天带来怎样的一个提醒哈？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思想，就是我们刚才也特别看到，就是完成这个进行这个快乐的十一奉献，就是每第三年的这个十一奉献的时候哈，就是还必须要大声的宣告啊，就说啊，我奉献了，我没有私藏，然后我献给穷乏人什么什么，然后我是怎样奉献的，我遵行神的心意，一定要大声的讲出来。哎，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哎，主耶稣不是教导说我们行善不要让人家知道吗？是不是？我们不要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是吧？哎，耶稣不是就是教导我们，当我们奉献呢、啊，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啊， 就是右手做不要让左手知道。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旧约在申命记二十六章却说你们奉献给这个贫穷人的时候你们要宣告呢？哎，这是不是跟耶稣说的有矛盾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啊，来分享。好，就是对于这两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那行，那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就可以坐着围成一圈，把这个椅子稍微搬一下，就可以一起来讨论来分享。那么当然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了，就所有关于申命记二十六章的一些问题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提出来，都可以讨论，彼此讨论，彼此分享。
十一献为何被称为快乐的十一奉献，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今天关于这一题我们分享到说这个快乐的十一献不是在这个常规的十一奉献里的，那么十一奉献是拿到祭司那里去的，是在祭司面前献给神的，而这个快乐的十一献是第三年的时候要另外拿出十分之一在当地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是帮补他们的一个生活，使他们能快乐。新约里面就有主耶稣提到法利赛人的一个恶行，就是把当孝敬父母的献了个儿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用奉献的借口而不孝敬父母，这个是新约里面主耶稣提到的一种情形。这个提醒我们，这个快乐的十一献提醒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奉献都是快快乐乐的心甘情愿的去做，而不是一种负担，不是被动的要求，而是主动的参与神的圣工，这个就使我们心中有喜乐这个是提醒我们慈惠的事工是神的圣工，我们是很荣幸很主动的去做的，这个本来就带着喜乐去做另外一方面呢，帮助别人也实在是可以给我们个人带来真实的喜乐我们直接把这些把我们所有的分享给周围看得见的穷苦的人有需要的人，就能够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自私利己自我中心的一种思维模式能够在彼此相爱中就我们脱离自己。人总是容易过分的自我关注就容易卡在自己的愁苦中，那么神通过让我们去帮助周围的人，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自己身上自我关注抽离出来，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看见周遭的这些困苦，使我们能够来帮助别人，就会有看得见的快乐。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让我们平日收割的时候，让以色列人平时收割的时候就不能够割进田间地角然后不仅仅是麦子，而是说那些不是仅仅是这个需用品食物粮食，还有橄榄可以榨油的葡萄可以酿酒的，是给人带来快乐的一种奢侈品。神也要我们在平时收割的时候与孤儿寡妇利未人和没有产业的寄居者分享，因为神是赐人喜乐的神，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当中就是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要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们的喜乐的需要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教会也参与一些的社区服事，比如说每年的扫落叶食品收集等等，这些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而是遵守神的命令，深入社区走出去，而不是把教会仅仅当作局限在一个建筑物的里面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会组织短宣队，或者是到一些穷乏的印第安人当中去传福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盼望我们以后也能够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那么这个十一奉献是在原来的十一奉献之外，那么有的人就是该给神的没有给，但是喜欢去做善事， 那么以前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实践弟兄在我们当中做司库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有特别奉献的呼召，因为这个就会使教会的奉献款就减少。所以我们要把当给神的先给神，然后我们再去在神的面前照着神的心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第二个题目，我们分享完成快乐的十一奉献之后，为何必须要大声宣告？这不是与主耶稣所教导的行善不要让人知道的原则相悖吗？我们分享的是不相违背。因为这个帮补寄居的孤儿寡妇和利未人的这个快乐的十一献，不是去向人宣告，而是去向神表达和宣告。不是去满城向人吹号让人知道，而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交代，是人向神的交代。我们分享到说，宣告说出来和不说出来是不一样的，是人向神的交代，就好像祷告的一样。那么讲出来与不讲出来是不一样的，神也要我们献上嘴唇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到说，人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那么不仅是我们句句都要供出来的闲话坏话，这些是重要的，被记录的。同样的，那些赞美神的话也是蒙神纪念的，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向神的感恩要说出来，我们这些当快乐的十一献所要说的这些话语也要在神面前要说出来。我们分享到说，当代的基督徒常常教导就是十一奉献，但并不教导帮助穷人的十分之一，是因为十一奉献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谈去帮助穷人的十分之一了。所以一个是本分，一个是更美的，就是格外的一个善举。那么我们说出来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的这些财物我们只是代为管理的管家，对于我们自己够用就好。那么神训练以色列人的信心是让他们40年吃玛纳，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前行，他们的鞋也没有穿破，让他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能够得到这一切的供应。我们总是想要向人分享表达，但是却容易忽略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分享到说，要向神说这番话，就是当我们做这个快乐十一献的这个帮补穷人的这个奉献的时候，我们要向神说这番话是很重要的。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不是仅仅活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宣告的内容也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没有污染圣物等等。这些宣告实际上是包括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省，表明说我没有玷污圣物，我没有存着虚荣的心，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自我省察。做这奉献所必须遵循的是就是要分别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要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我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我们遵循神一切的命令没有违背，然后我们才敢在神面前说这些话，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以色列人有一些的规定，那么帮助他们来提醒他们自己是分别为圣的一群子民。今天我们没有这些具体的规定，我们是很容易忘记自己应当分别为圣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的。神使我们能够去遵循他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也使我们能遵循他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去抱怨神说，为什么你不让我能够遵循 让我你不让我做到这一切。新约当中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来教导的，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循我的旨意去行，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新约当中主耶稣也是，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要在遵循主道当中不断地去成长，做主的真门徒，然后能够在真理中得自由，然后更加自由地去遵循主的旨意，要么呢就是在不断地在悖逆当中不断地退后。所以这是我们当留意的。我们人总是出于我们的罪性，是非常容易，是最容易打折扣的。比如说我们周日听到讲到我们要看到圣灵，我们要求圣灵来提醒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否则我们就会在各样的小事上就忽略了神的旨意。我们要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就能够真正的更好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也分享到说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是因为他们不信他是神，不信主是神，或者说他们常常会忘掉神是神，所以他们就不能遵行。而我们却是要在信心当中不断的去顺服，就能够在小事上忠心，能够分别为圣，能够遵行主道，并且在遵行主道当中生命不断的成长。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不仅仅是能够听到，不仅仅是能够明白正道。